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要看《创世纪》的6:9到8:22的经文，内容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。6:9到8:22，继续了神定义用洪水毁灭作恶多端的人，消灭人因为强暴所留下来的血迹，把大地洗涤干净。神这样做令人想起了他后来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犯罪，免得玷污了地，而且被地吐出来。神把准备灭世的计划告诉挪亚，吩咐他建造方舟，把生物带进去，而且要准备足够的食物。结果洪水降临，毁灭地上一切有生命气息的活物，唯有和挪亚一起进了方舟的才得以保存性命的。创世纪视洪水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，洪水的浩大将神的创造翻转过来，使全地回复到1:3，神开始说话之先那个原始混沌的境界。在1章，随着世界逐渐远离混乱的状态，时间也就形成了，最后更以神圣的7日作为一个高潮。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一篇呢，却是随着世界的倒退回到了太初时的混乱的状态，洪水再次的淹没了大地。在混乱以后，神纪念挪亚，叫风吹地，有了新的创造，世界重新获得了新生，旱地和海洋再次的分开了，挪亚成为了新的亚当，人类和其他的生物得以继续的孕育下一代。作者用了接近4章的经文来继续洪水淹没世界，可以看到呢，他觉得这件事情十分的重要，一定要详细的记录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这一大段经文它的大纲是怎么样的。6:9-12谈到了挪亚与神同行。6:13-7:9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到方舟。7:10-16，洪水开始泛滥了。7:17-24，洪水浩大。8:1，神纪念挪亚。8:1的下半部分到5呢，是记载了洪水退落。8:6-14记述了洪水全干了。8:15-19是说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。最后8:20-22是挪亚献祭给神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6:9-12。这一段主要是介绍挪亚的出场，他的独特之处还有他的特质。除了挪亚以外，经文还再次的提到了他的3个儿子，为这个洪水的叙述展开了序幕。另外， 这一段呢是总结了上文，回应了这一章开始的一到二节。地上的人多起来，地上的强暴也多起来了。这可是因为人的行为和内心都充满了罪恶。这一段呢也连接了下文，说到了地上的败坏和强暴带来神用洪水施行毁灭的。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那义人这两个字呢，让我们想到了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这个义和第五节的恶是刚好相反的。义人行事都是按着神的标准和要求。第二，义人是法律和道德方面的评估，他做合法和当行之事。第三，义主要是指着和人，也就是和群体之间的关系。第九节也提到了完全人，在这里我们要留心三方面。第一，完全是献祭礼仪的一个用字，形容无瑕疵的祭物。这个暗示了挪亚不是那种混合的种类。第二，完全人是远离罪恶，遵守主道，这个都是挪亚的表现。他有诚信，也受尊重。神也曾经要求亚伯拉罕做完全人，表明了这个并不是不能够达到的标准。第三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就暗示了挪亚在邪恶的世代当中仍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，这个也强调他鹤立鸡群的独特。第九节，与神同行，那这里是描写挪亚好像以诺一样的是与神同行。那个问题是，上一节提到了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蒙恩是不是因为他拥有这一节提到的三种的好处呢？我们知道那个答案应该是否的，因为圣经强调恩典不是人所配得的，就正如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十一节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败坏这个动词在洪水的记载当中出现了七次。这个动词和十三节的毁灭原来是同一个字，只是那个用法不同。意思就是神使人毁灭，这个是因为人先败坏，所以人是自我毁灭。这个暗示了神的刑罚和人的罪行是相称的。十一节也出现了强暴这两个字，是指着侵害和欺压别人，这个是指着对人而不是对神的罪行。强暴是法律的术语，指人无法无天，强横无理，随己意行。罪行可以包括了不公平待人、假见证、严重伤人、强奸、谋杀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强暴这个词把这一章和第四章，尤其是该隐和拉麦联系起来了。第十二节，神观看，那这句话在创世纪常常是指着所看到的并不是意料中事，令看到的人觉得非常的惊讶。一章二十二以及二十八节明明的宣告动物以及人类要充满这地，但是到了现在充满这地的竟然是强暴。作者用拟人法描写神， 他仿佛没有想到人会变得这么的邪恶。当然我们要强调，这个只是一个拟人法啊。那作者要借此凸显，人犯罪已经到了不可收拾，不能够不处理的地步了。六章的十三到七章九节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的。六章十三到二十二节，神吩咐挪亚造方舟以及带什么进去。这一段的重点是神宣告他已经决定了毁灭所有生物，而且吩咐挪亚制造方舟，并且把各种动物都带进去。神的吩咐相当仔细，方舟是由他亲自设计的，尺码也是由他所定的。创世纪的作者特别强调，建造方舟的目的就是让各类生物得以保全生命。动物一对一对的被带进方舟，为的是要保证他们将来能够继续的繁殖。十三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在这个地方神把计划告诉挪亚，因为他与神同行，就正如亚伯拉罕知道神准备毁灭索多玛一样的。创世纪的作者很巧妙地把挪亚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。已经来到我面前了，这一句的意思是决定。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那个意思就是神决定使有血气的人的尽头临到他们身上。神决定消灭凡有血肉的生物。那为什么来到我面前就是等于决定呢？原来在古代的时候，国家宣布新的政策，就必须把计划带到王的面前，让他批核。王审核了以后，就会用手势或者是盖章表示同意。那个计划就在王的面前成为了谕旨。所以来到我面前就是等于做最后的决定了。神已经为世人的命运做了决定，死亡的丧钟敲响了，势在必行。十四节，你要用戈培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可以是指着箱子，就例如盛着婴儿摩西的篮子一样。创世纪的作者用这个词就把挪亚和摩西联系起来，挪亚通过方舟得到拯救，摩西也是借着箱子才不至于被淹死的。这个方舟是箱子，反映了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成为庇护所，保存各种不同的生物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方舟本身是不能够航行的，只可以在水上漂流，它必须依靠神去导航，所以方舟里面的人就只能够依赖神的恩典了。在这里提到了戈培木呢，是有两方面我们要注意的。那第一呢，戈培是原文的音译，可能是类似松柏类的一种硬木。第二方面，戈培在原文的字根跟赎罪呢这个词是非常接近的，两个词有相同的含义，就是遮盖。用戈培木造的方舟成了挪亚和他一家的遮盖，那个庇护所啊，也就是把他们盖起来，不用被洪水吞噬了。十五节就说，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这个就是指长大概是140米，宽是23米，高是13.5米，容量大概是43000吨。十六节就指出了透光处，这个字可以是指着船顶的窗户，或者是拱形的船顶。 如果透光处是指着拱形的船顶呢？那么下一句的高一肘就是指着船顶中间最高的那一点，比两旁的墙壁要高出一肘，也就是一尺半了。十七节，这里提到了地上天下，在里面倒是没有提到水中。我们看起来的时候，再加上第二十节，只是继续了飞鸟、牲畜和昆虫，而没有提到水中的生物。所以有不少的学者就认为了，神没有毁灭鱼类和其他的水族。七章二十二节，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。那么这一句呢，也同样的支持这个说法的。到了十九节，这里提到了保全生命。这个就是挪亚把这些的生物带进方舟的目的。这句话两次的出现，分别是在十九和二十节，就让人想起了约瑟被卖到埃及也是为了保全生命。创世纪六章二十节这么说，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挪亚不用出去去捕捉那些种类繁多的生物带进方舟，因为他们会主动的到他那里去。在二十一节，除了造方舟以外呢，神吩咐挪亚第二件事情，就是他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，这样的话不仅他和家人可以食用，他也可以饲养其他生物了。六章二十二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那这一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高峰，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样行了。这里有四点我们要注意的。那第一，这个是挪亚在神眼前蒙恩的秘诀，他顺从并且实行神的吩咐。对于侍奉主的人，顺服比成功更重要。那第二，这一节两次提到照样行，是要加强表达挪亚的顺服和听命。第七和第八章都重复这样的描述。第三，人因为犯罪就不听神的命令，人会随己意行事，挪亚蒙恩呢，却是因他听命和按照神的话而行。第四，在六到九章，神四次说话，而挪亚却是一言不发，直到他开口咒诅迦南的时候。从这段时间我们看到，挪亚只是默默地按照神的吩咐做事，自始至终发动者都是神的。那我们都晓得呢，顺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。在2006年的时候，陶利敏的教会就拆出了第一位宣教士，这位的宣教士就到外国宣教去了。本来呢，那这位的宣教士就认为了神是感动他要回到内地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们就发现，哎，神并没有为他开这条路啊，反而是到外国宣教那条路是开了。于是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，一起寻求等候神。最后呢，我们就一起鼓励他到外国去宣教。他顺服了。顺服以后呢，他就经历到神很大的祝福。本来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学习这个语言的恩赐的。哎，没想到呢，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神赐给他很大的学习语言的恩赐，他也经历到神很多很多的祝福的。这一点呢，就让陶立民想到啊，原来顺服是可以让我们走上蒙福的道路。 当然了，这个蒙福主要是指着属灵方面说的。今天，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那种的赐福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好像挪亚那样的去顺服神吗？今天也好好的在神面前想想看。七章的一到九节，那创世纪的作者就很详细的记下了神的吩咐，而且呢，就借着这个机会表明挪亚怎样的顺服。神吩咐他带各类的牲畜进入到方舟，洁净的畜类每样保留七对，可以用来献祭和食用的，那么不洁净的畜类就只是带一对就够了。神所吩咐的，挪亚都一一办妥了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呢，本来应该是解释为，在这世代中，我看见你，一个义人。那这句话和神在第六章所看到的成为了强烈的对比。在第六章，神只是看到了罪恶很大，世界败坏，现在却见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义人。第三节，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公七母。洁净的畜类会让读者联想到了饮食上的忌讳，但是挪亚是没有这个忌讳的，因为在创世纪第七章所记载的时代，人类是吃素的。神假设挪亚知道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不圣洁的，但是经文没有解释挪亚怎么知道呢？以及他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两者的分别呢？洁净的动物和空中的飞鸟是不洁净的畜类的七倍，这个是要预备作为献祭之用的。第四节，因为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在这里呢，有几点呢是我们要留意的。第一，神给挪亚和他家人七天的时间完成最后的准备。时间虽然是不多，却也不仓促，挪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使命，但是他也没有时间去拖延的。第二，降雨是指着洪水来临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下雨了。降雨原文呢，是指一般的下雨，这个跟第十二节的大雨是不同的。第三呢，这里的重点是在于毁灭。四十昼夜表明了神的大能，他要天下雨40昼夜，天就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。第四节也提到了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从地上除灭，神不仅是降雨，而且把生物除灭。在这里有四点是我们要留意的。那第一方面呢，就是各种的活物看好像是呢被洪水毁灭的，但是其实背后是神审判的手在工作，洪水只是那个工具。第二方面，神要将他所造的全部都毁灭，那这句话是充满了讽刺的意味，因为现在那位的创造主变成了毁灭者。第三，活物这个词呢，只是在这一章以及生命记11章6节出现的，意思就是有生命的都被彻底的消灭了。第四方面，洪水泛滥的描述让人联想起神造世之先的那种空虚混沌的情景，而洪水就代表了创造的反义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能够看到7章9节这个地方，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会继续的从7章10节继续的看下去。在这呢，真的想请弟兄姊妹好好的想想看，今天所谈到的这一切跟我们个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？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。 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盼望这段的歌词能够成为你的祷告吧。记得，神呢真的很希望我们是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能够讨他喜悦的。盼望这个也能够成为你的心愿。那明天的时间呢，我们将会进入到《创世纪》的第九讲了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。网站地址 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。